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主耶稣死而复活的故事。上回咱们按照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记载，讲了复活的主耶稣在他那十一个门徒们一起坐席的时候向他们显现。这位问了，这几个门徒心还挺宽的啊，他们的主都被钉十字架，都被埋了，这十一个哥们儿还在一起聚餐，哎，这不马可福音上记载着呀，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什么是席呀？不是普普通通的饭，无酒不成席。门徒们还真想得开，有钱没钱的照样一起搓。您说为这事儿，咱们应该怎么评价门徒们？不管您心里头怎么想，我可是佩服他们，他们不愧是主的门徒，主在他们身上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没有白做。这话怎么说呢？这不是主都责备了他们，你怎么还夸他们呢？朋友，门徒们在主死后所做的，换到你我身上很难做得出来。你说门徒们做什么了？我跟您说，就冲门徒们没有一窝蜂的跑个四散，我就佩服他们。什么叫树倒猢狲散呢？主子都被抓，都被处决了，你们这群小喽喽还不赶快逃出耶路撒冷，改名换姓的藏起来保命。哎，你看当时那十一个门徒们他就没这么做，人家就坚守在耶路撒冷，而且十几个人还一直吊在一起。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主在死以前特地嘱咐他们，给他们的新命令，那就是要彼此相爱。主虽然不在了，但咱哥几个还是亲兄弟呀。咱虽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但咱也不能就这样呼啦啦散了。这位又说了，你凭什么表扬他们呢？主都责备他们了。朋友，主是责备了他们，主责备他们是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头刚硬。不信什么？不信人的话。不信哪些人的话？不信那些在主复活以后看见了主那些人的话。这其中包括几个叫玛利亚的妇女，门徒们不信他们的话。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们是妇女，他们所说的话门徒们就从来没信过。再说自从主死了以后，他们从十字架那儿回来，这几个妇女的神情就从来没有正常过，老是磨磨唧唧，哭哭啼啼的，饭吃不下去，觉觉睡不着。这安息日一过，天还没亮呢，就急着忙着往坟地里头跑。人的精神总是那么悲悲哀哀，恍恍惚惚的，到了坟地那儿指不定见了什么呢，这就疯疯癫癫的跑回来跟我们说见着主了，主复活了，还跟他讲话，还让他们告诉我们赶快回家里立去等着见主。主明明被埋在耶路撒冷外头了，我们回家里立干什么呀？主要想见我们的话，我们就在这儿呢，用回家里立吗？而且主生前都是直接与我们讲话，什么时候用得着你们这些妇人来通知我们这群大老爷们儿啊？不 不信，不是不信主，乃是不信你们。结果你看没有，就是因为这一个不信，后来就受到了主的责备。但主责备他们以前，主继续做工，给他们相信的机会。主是怎么做的呢？主啊，还是反着来。主怎么个反着来呢？主就是找门徒当中最不起眼的，平时说话最不怎么算数的开始做工。这不是马可福音当中记载着门徒当中有两个人要往乡下去，这俩人是谁呀？没写，不提名。反正我猜呀，不会是彼得、约翰或者安德烈这种什么事儿都跑在前头的门徒们。这俩门徒啊，一定是那种信心软弱、蔫不唧唧的，跟大家在耶路撒冷这儿混了一段时间，觉得也差不多了，没滋没味儿的。况且又有风声传出来，说门徒们把耶稣的尸体给偷走了。要是为这事儿巡抚传令捉拿耶稣的门徒们的话，我们被抓起来还是小事儿，这抓起来以后打死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在哪儿啊，我们也交不出来他呀。你说我们偷了，我们偷那东西干什么？我们往哪儿藏啊？这大热天的。所以这哥俩觉得凶多吉少，咱还是到乡下去躲躲吧。就这样，哥俩开拔要下乡了。你说他们俩是不是比其他的门徒们软弱一些？很可能。我为什么这么猜呢？因为圣经上特地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这就是神的恩典。但神的恩典不只在于圣经上不提名，神的恩典乃在于耶稣就在他们离开其他弟兄们的路上向他们两个显现。这一显现不要紧，在后的要在前了。本来是最软弱的，这一下就像没气儿的皮球又给吹鼓了一样，精神头一下来了，脸也红了，眼也亮了，一路小跑的张牙舞爪的就回去了，不下乡了，又跑回耶路撒冷找其他的门徒去了。一见师兄师弟的面，包袱都没来得及从肩上往下摘，就咧着笑得拢不上的大嘴跟他们说，我们见到主了，主复活了。是的，主复活了。您说一见这场面，其他那九个门徒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咱剩下这十几个哥们儿刚发了誓，说死都得死在一起，可今儿早上这一睁眼就少了两个。什么人呢？连个招呼都不打，背着包这就下乡了。谁派你们下乡的？现在咱们革命的重点工作是在农村吗？咱这师兄弟几个里头谁说了算？我跟您这么说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要不是彼得这时候心里头还记着主对他说的话，要是有弟兄得罪了你，你要赦免他，赦免他，赦免他70个7次。哼，就这俩逃兵又重现在彼得的跟前儿，彼得能抽出刀来把他们俩脚趾头给剁了。可是彼得没这么做，弟兄们还是团聚在一起，彼此相爱。所以这不是才一起坐席呢吗？信不信弟兄说的话那是一回事儿，还能不能坐下来彼此吃喝，把弟兄照样当作骨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为此我就佩服门徒们，这桌席他吃的就有价值。您再猜猜这桌席是谁给摆上来的呀？这几个穷光蛋在普天下哪儿找这种好事儿去啊？啊，想吃东西一眨眼就一桌席摆在面前，可那天这事儿不就成就了吗？谁在这边服侍啊？我想啊，一定是那些见了主复活的妇女们，一看见这俩门徒又回来了，而且也见了复活的主，他们彼此之间必是心心相印。弟兄回来了，他本身就是好事儿。弟兄见了主以后回来了，这可不就从好事变成喜事儿了吗？ 饿了想吃饭，没问题，我给你们摆席。好家伙，说话间杀牛宰羊，大家们这几天都是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的，一个个的都这么面黄肌瘦的，再这样熬下去的话，非得出人命不可。所以这些姊妹们呢，就下了功夫了，为门徒们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吃饭的时候，那哥俩的嘴闲得住吗？我是说，不是因为他们贪吃嘴闲不住，是因为他们的确按捺不住内心的喜乐，他们不能不述说如何见到了复活的主。可你们俩说你们俩的，这些没亲眼见到复活了的主的门徒们呢，连他们的话都不搭，连看都来不及看他们一眼，抓这个啃那个的，埋着头一个劲儿的把食物往嘴里头塞。您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吃可以让你减轻痛苦。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间有一个人站在了他们当中。众门徒们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每个人心中所想念的主。您说这个时候，那些已经见过复活主的人心里头得多高兴多兴奋呢？这比政治上平反意义还大。怎么着怎么着，我说什么来着啊？可对那些听了主复活见证反而不信的门徒们，主向他们显现的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责备了。可是亲爱的朋友们，主向门徒们显现的目的并不是要责备他们，乃是要坚固门徒们的信心，去掉他们心里的刚硬，因为主要托付他们往普天下去传这福音给万民听，那责任得多大呀！他们要向不信的万民传这福音，他们要除去万民心中的刚硬。无论主怎么责备，看见了复活的主，门徒们就心里头高兴。接着主还对门徒们说，那些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亲爱的朋友们，这话重要啊，这可是主的真道。信什么受洗？信主耶稣复活而且受洗归入主的必然得救，那不信的一定会被定罪。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您要是还不信的话，那您说您的心是不是刚硬呢？那您说您该不该被定罪呢？为了鼓励眼前这群软弱的门徒们，主继续鼓励他们，并且给他们应许。主对他们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就是奉主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门徒们听了主这一番话以后，眼也开了，心也亮了，胆子也有了，一切的畏惧害怕全都被消除。马可福音当中记载，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去。您听清楚了，是被接到天上去，不是耶稣自己啊慢慢升天，乃是一股从天上来的力量把耶稣接去。接到天上什么地方呢？坐在神的右边，那就是至高之处。那后来门徒们有没有出去传福音呢？当然有了，他们乃是到处去宣传神的福音。不但如此，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主还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以此来证实门徒们所传的道就是神的真道， 以上就是马可福音对主耶稣复活的记载，下边咱们再花点时间看一看路加福音是怎么记载主耶稣复活这段故事的。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也就是天刚刚快亮，那些妇女们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耶稣的坟墓前，结果看见封墓口的那大石头已经从坟墓被滚开了。这几位妇女心里头纳闷，这是谁干的事儿啊？怎么把墓门给打开了？坟墓哪有这么敞着的呢？于是他们就探头探脑的进去了，往里头一看，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因为在三天前为主耶稣下葬的时候，这几位妇女全都在跟前儿，他们是亲眼看见主耶稣的身体是怎样被安放在这坟墓当中的，直到那墓口被大石头封好，他们才离去。回去以后，遵着诫命守安息日，这怎么在这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墓洞就被打开了呢？而主的身体也不见了呢？正在他们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没错，这俩人就是这么哗的一下忽然出现的，不像这群妇女似的是从那洞口钻进来的。这俩人他站在哪儿呢？就站在原来安放主耶稣身体的那个地方的旁边。再看这俩人长相，路加福音没有多提，但说他们身上所穿的这衣服啊，放着光，一下间把这黑乎乎的坟墓里头照了个通明。这俩人的突然出现把妇女们吓坏了，他们恐怕知道自己是见了天使了，他们就跪在地上脸伏于地，不敢抬头看他们。此时天使对妇女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应当记住，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就这样跟你们说过，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但第三日他要复活。天使的这话音一落呀，这几个妇女心里头轰的一下想起来耶稣当时所说的话。没错没错，耶稣从加利利出发上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就说过这事儿，而且在路上一再一再的提。你说我们怎么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主明明说过第三日要复活。想到这儿，这几个妇女从地上爬起来，头都不回，连那俩天使看都不看，心里头想的就是主以前所说的话，从坟墓那里急急忙忙的就赶了回去，把所见的一切事儿一五一十的告诉给了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这几位报信的妇女她是谁呢？和马可福音记载的相同，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以及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些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们。但不管多少妇女在一起，有多少妇女在七嘴八舌的说话，这些使徒们啊都不信，说他们是胡言乱语，耳听别人在那儿说说嚷嚷争争吵吵。门徒彼得受不了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才不跟你们斗嘴皮子呢。彼得抬腿就起来，一口气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一看，可不是嘛，里边人没了，可是看见包尸体用的细麻布还独放在一处。彼得前看看后看看上看看下看看，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天使呢也不在了。于是他就低着头皱着眉往回走，心里头稀奇， 猜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难道真是像妇人听天使所宣告，耶稣复活了？也就是在那天，门徒当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这两位圣经特不提名的门徒，兴许就是马可福音当中所记载的那两位，但路加福音里头记得比较详细，说他们要去的那个村子呀，名叫以马许斯，离耶路撒冷大约有25里路。哥俩一边走一边谈论着，叙述着这几天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一切事儿。正在他们彼此谈论彼此相问彼此质疑的时候，耶稣就显现了，而且亲自靠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这俩心里头还纳闷呢，你看这条小路上我们走了这么久了也没看见前后有人啊，怎么突然就出来了一位，一下就到我们身边了。他们俩心里头还埋怨呢，咱眼神可真够不好的，这要是个劫道的我们可就完了，天暗光不够，出汗眼睛里头眼屎吃木糊太多，怎么你我四只眼全都没看见这人是从哪儿出来的呢？他们的确就没有认出来这突然向他们显现的就是复活的耶稣。主耶稣不但向他们显现，而且还跟他们说话，问他们说，你们一边走路一边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儿呢？一听见陌生人问这个，俩人站住了，脸上带着愁容，低着头半晌没说话。后来二人中名叫格留巴的那位咬了咬嘴唇，紧了紧牙，开口了，说话的时候眨巴着眼睛，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向主说，先生，您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出的事儿吗？耶稣微笑着说，什么事儿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儿，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可是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给抓去了，定了死罪，钉在了十字架上。讲到这儿，两位都低下了头，其中一位又接着说，但是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呀，他竟然被杀了，而且到现在已经3天了。耶稣见他的两个门徒如此之伤心，便安慰地把手搭在他们的肩上。门徒们缓过劲儿来以后，又接着说，还有，您听啊，先生，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她们所遇见的事儿让我们非常的惊奇。她们今天大清早就到耶稣的坟墓那儿去了，可是她们没有见到他的身体，因为身体已经不在了。妇女们就跑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耶稣复活了。后来又有我们中间的几位往坟墓那里去看，所遇见的正如那些妇女们所说的，坟墓是空的，而且也没有见到我们的主，当然了，天使也没看见。您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们是信还是不信呢？听到这儿，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话了。主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耶稣就拉起这两位门徒的手，一起带着他们向前走， 而且边走还边把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在圣经上指着自己所说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您要是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说。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